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节是诗篇104篇第1到35节。诗篇104篇第1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用深水遮盖地面，有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诸山升上，诸谷沉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楼阁中浇灌山林，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鹤，松树是它的房屋。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岩石为沙帆的长处。你安置月亮为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掩面，他们便金黄，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感谢神。
谢谢文慧姐妹。今早的讲员是耶和华传道，他要在我们当中来分享正道题目是大自然在说什么。我们预备心，我们请耶和华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创造了天地万物，你把我们放在其中，要我们学习功课。求你在今天早上赐福看顾，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认识你的心意。求你也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领受你的话。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在新加坡没有四季，所以因为这样，如果我们要知道是什么节期来的话呢，其实主要是靠食物了。哦，所以好像比如说我昨天做了生平的自己做的生平的第一个月饼啊，所以在青壮团契的这个聚会的时候，所以是通过这种方法哦，我们在新加坡能够感受到那种节期的一点的气氛。可是如果在外国，特别是在那些有季节的这些国家呢，可能当中的一些人就知道了，那大自然会不断的提醒你有一个规律，而你的生活当中呢，不断的在告诉你什么节期来了。比如如果在美国的话，差不多这个时候九月多呢，就开始可能看到一些树叶变黄了，你就知道说哦，秋天已经到了。那所以这个圣经里面今天早上的这诗歌也是这样告诉我们，这个大自然呢似乎有它的一个规律的一个次序。那通过这个次序这个规律，它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诗人借着观察大自然所学习到领受到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功课？大自然在说些什么？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思想。首先，诗人告诉我们大自然显明神的创造，神的存在。第一到第九节告诉我们，诗人认定说有一位有属性的神，有性格的神，他创造了这个大自然。他开始的时候第一节他就称这个神为至大的神，最大的。接下来呢，他就描述神怎么大，神怎么个大法呢？二到九节他就描述神的创造。那这个描述神的创造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只是一个感叹，他还在描述，用意是要描述这位至大的神呢，是整个世界的来源。第二节告诉我们，这位神披上亮光如披外袍，连光这个宇宙所有的光，在神看来好像一件外衣这样穿上去，因为神本来就是光，他有绝对完全的这个能力。那不但这样，这神呢是多么的伟大呢？他铺张穹苍，这个天地被他展开，好像一个人把一张地毯掀开，或者把窗帘拉开一样。宇宙对他来说，天地万物就是这样。那当然，他不单只是把这个地毯拉开了，他还继续第三节说，在水中立世界的楼阁，世界的根基啊。就好像一个人他铺了地毯之后呢，当然是要坐下来了，而且他还摆设桌子，立了那个桌子。那不但这样，这个神呢还以风为翅膀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位神好像一个国王啊，带着他的千军万马来，直到这个本来乱糟糟的一个宇宙的世界变成井井有条，很有次序的一个世界。第五集还告诉我们，神不但是有能力，神不但是有光，还像一个精巧有手艺的一个工匠。然后第五节说，他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这里的观念是好像一个工匠把那个地的根基转好好，让它能够很稳固，不会摇动。 宇宙的这个构造是那么的壮观，那么的奇妙，却那么的精巧，要突出这位创造主他的那个智慧，他的那个智慧，他的能力。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的了，我相信稍微青年青壮年以上的弟兄姐妹，您到过一个地方去，一个老招牌的一个餐厅或者餐馆，经常去那边吃，可是就有那么一次，你发现说，诶，这个餐馆的招牌没变，可是它的食物、它的菜好像有点逊色，有点改变，就好像在这一带呢，如果你比较熟悉这一带啦，你就知道说，可能有一间熟食摊位是卖炒福建面哦，那个炒福建面呢是真的是老招牌了，几十年了。我记得我是小孩子的时候呢，到金文泰那一带去，就是那一档了啊。那可是过去几年呢，有一个常常吃那一档福建面的一个人，他就跟我说了，过去几年他就突然间觉得不一样了，跟几十年来吃的福建面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招牌没有改变，还是照样在卖，可是老板退休了，老板退休交给他儿子去炒面了，所以味道就改变了。那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看到那个世界的那个构造创造的时候呢，我们关注的不应该只是那个外表，世界多么美丽，而是看到这个世界背后的那个厨师是谁啊。那大自然的构造巧妙，让我们去思想去认识这一位精心设计安排一切的神，有能力有智慧，而且掌管一切。那他继续的描述，诗人继续描述，从第六到第九节，这个诗人描述说创造主的能力有多大，通过众水的力量，海洋水源的力量。你看到这个诗人的眼里面，他看这个水跟那个创造神的关系是什么呢？第六节，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第七节，你的斥责一发。第八节，你为他所安定之地。第九节，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淹盖大地。是神在使唤这个水源，水源的这个流动，这个界限，显明神的那种能力和存在，显明神安排一切，不然整个世界就大乱了。因为犹太人很怕水，所以对他们来说，能够掌管水源安定那个界限的这个神呢，真的是掌管一切的。在大气层的这个水分当中啊，其实就是在空气里面和天上的这些水分呢，差不多只是加拿大的一个湖里面的水那么多，那个苏比利尔湖里面的水那么多。那可是在这个空气以外，就是在海洋里面呢，在湖里面呢，在山上里面的那些冰雪啊，这些水加起来呢，却比那个大气层里空气里面的水多40倍。那靠着怎么样保持平衡呢？怎么样让这个山上的雪不会减少，海洋的水不会太多呢？就靠着我们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那个水源的循环呢，水不断的蒸发，不断的凝结沉淀，在人类可以记载的那个过程年日里面呢，过去几百年呢，都是一直保持这个平衡。只有在过去一百年呢，人把它搞砸了，人类带来严重的污染啊，工业化，我们这读报纸常常读到气候的变化造成很大的破坏。可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在这样人类搞砸这种严重的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的过程当中呢，过去一百年里面，那个海洋的那个 平面线呢 ，mean sea level 海洋的平面线呢，只多了17公分，这么多。我这个人类的这种一直的破坏，大自然却继续的保持它的那个平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是谁为海洋定了那个界限呢？谁为海洋定了那个界限？我们不要说万物这个世界的由来是偶然是巧合，不要这样子讲。因为你自己知道，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决定，为孩子报哪一间小学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都是不会乱乱做，我们不会有偶然的一个情况去选择。哦，经过这个小学，哎，看他的那个漆好像油得很美，哦，就让孩子去读这间，你不会这样做。你会做很多的预备，很多的研究考量。那为什么来到水源的循环？为什么来到生命的源头？来到宇宙的起源，我们却说，哦，这一切都是巧合，是偶然呢？诗人提醒我们，看到水源的循环，大自然的巧妙的设计构造，那个智慧让我们想到有一个有智慧的神创造是很合理的。所以20世纪中旬几十年前，有一位自然生态的摄影师叫做 Ansel Adams 亚当斯。 Ansel Adams 他说什么呢？亚当斯说，当我们用内心的眼睛来观察大自然的时候，就会揭露神最终的回响， echo 最终的一个回响。那他讲的话是很重要的，这位亚当斯，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所以很重要。他不是基督徒，他却看到在自然界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所应该看到的，不只是那棵树，不只是那个森林，不只是那个国家公园，而且是这一个整个生态环境的背后，有一位有智慧能力创造一切维持一切的神。可是诗人讲了有神的存在，以能力智慧精巧的手艺创造这个世界之后呢，他继续下去十到三十节第二方面，诗人说大自然显示神安排一切，神不但创造了一切，神安排一切。十到十八节诗人继续观察自然界的时候，他发现神安排我们每一天的需要，每一天的需要。诗人继续描述水的重要性，十到十三节解渴咯，那水的重要性就是解渴，灌溉，带进农作物。十四到十五节，我们所认识所有的食物都需要水，这个是我们好像一个常识了啊，我们都知道。甚至因为有水，16到18节能够产生植物，甚至树木，甚至给万物制造住处。最近收到一个短讯啊，短讯上说，其实你知道吗，当你感觉到口渴的时候啊，你已经是2%脱水了，你开始脱水啊，2%。所以意思就是你要小心啊，要多喝水，要多喝水。可是你看，这就显示我们的问题了。这个口渴的问题，好像我们常常没有去想到。我这边说野驴，为野驴解渴。可是我们在这个物质充斥的这个社会里面呢，我们好像对口渴的这个问题已经早就忘记了。我们早就不再为基本的需要去烦恼了。我们早就忘记，我们每一天能够坐在这里，能够站在这边，都是神为我们安排预备一个适当的环境。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一个农业社会的背景，好像诗人这样，进入了一个工业化的一个社会，失去了那些农民啊，对大自然的那种敏感。我们已经没有敏感了，我们已经以为我们操纵一切了。偶尔读到新闻，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有旱灾，有水灾，也不怎么样。 那是他们的问题而已。也许只有等到我们来到医院，也许只有等到我们看见那个垂危的病人连一口水都喝不下的时候，我们才明白生命基本的需要是神安排的。或者我们来到烟霾问题很严重的时候，看到一个有气管炎的病人一直在挣扎不能呼吸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生命是相当脆弱的。如果不是有一位护理安排一切的神，我们真的不能够活下去。我们才明白像保罗在我们刚才起因经文所说的，神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我们，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都在乎他。不过诗人继续告诉我们，神不但安排我们基本的需要，神还安排我们生命的规律。19到23节讲到月亮了，来到中秋当然就要讲月亮了。可是19到20节他的意思不是说应该吃月饼了，而是通过月亮来告诉我们节令的规律和日月的定律都是由太阳月亮来锁定的。他还继续下去讲什么规律呢？这个野兽啊，晚上出来找食物，人呢就白天出来找食物做工，大自然一个规律。你说哎，没有了，哪里有这种事情？我们现在都是夜生活的嘛，我们都是熬夜习惯了吗？哪里有什么白天出来做工晚上睡觉这种事情？可是神安排我们的这个自然规律呢，还继续主导着我们。你不相信吗？连续一年做晚班的话，你就知道那个意思。头痛、自律神经失调、皮肤干燥、免疫力下降，甚至生育能力下降，这些都是医药上记载的事实。一个继续不断熬夜常常日夜颠倒的人就会了解，因为神给我们的一个生理的构造离不开创造者所规定的一个节奏、一个规律。好像一个制造商，他制造一个产品，一台机器，他有设计里面设定的一些功能的。如果你不要管那个说明书，你继续乱用这台机器，迟早会弄坏啊。因为那个制造商有他的意思，神在人的心里面也有一个说明书，一个功能。那不但人的这个生理功能24节接下来到30节还说，就算人的生死啊，生死都是神所安排的，有定时的。24到26节，当诗人讲到人出来工作，23节之后，他禁不住要赞叹神的智慧和能力和丰富。神的智慧多么的丰富，多么的丰富呢？26节，就连那只不懂是什么东西的，在海洋里面的，河本翻译成鳄鱼的那是海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也许是鲸鱼，也许是鲨鱼，还是什么。那一只大海怪呢，在神的这个创造的海洋里面呢，就好像一个人在家里养宠物一样，那个宠物在那边戏耍这个意思就是这样。那个海洋在这个大海怪在海洋里面戏耍，好像一个人的宠物在家里面戏耍一样。伟大的猛兽依靠神的供应，而且呢也按照神的时间离开这个世界，因为生命是有定期的。诗人知道生有时死有时，可是诗人挑战我们去思想，是谁定时的呢？谁为我们设立了离开世界的时间？我认识一位，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一位同学，又聪明又会交际又会打球，哇，你看这样十项全能的人， 还当选海外学生组织的主席，哇，真的是很难想象。那像而且是奖学金得主，你看回来哇，前程似锦，对不对？可以想象。可是回来几年后，我们差不多同的时候毕业，就听说他在东海岸海外帆船的训练呢 ，windsurfing， 发生意外死去了，死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无论是那只超级无敌的海怪啊，还是文武双全的状元，你再有本事，再聪明，你还是必须承认生命不在你的掌握当中。我们没有带什么东西来这个世界，不能带什么离开，因为神安排我们整个生命，神不但供应我们的需要，不但设定我们的生命的规律，也设定了我们几时离开。那当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得到智慧呢？怎么样从大自然告诉我们有一位真神在创造，有智慧有能力精巧的创造，怎么样看到大自然里面有这位神在安排一切设定一切的时候，怎么样从这大自然的教导里面得到智慧？诗人告诉我们31到35节第三方面，自然界指向我们真实的需要，自然界指向我们真实的需要。诗人告诉我们，人是神创造的中心。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诗人在24节讲完人白天出来做工之后，在那边感叹神的智慧。当然我们知道，从人体的构造，我们知道已经看见神的那个超然的智慧，然后经过人家分享，单单看眼睛就够了咯。现在我们最先进的这种摄影的这个仪器还比不上我们的眼睛，聚焦看远，全部全自动全彩色，还有记忆力，你记住的东西永远，你看过的东西永远忘不了。这就是我们人体构造的智慧。可是当然这还只不过是表面，人是万物之灵，诗歌从人的角度来描写神要我们人享受这世界的美好，不过不要停留在这里。31节开始告诉我们，人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层面，不要被世界欺骗说我们人只是一个高级的一个动物。因为诗人告诉我们，人有情感，人有属灵的一个看见。2000多年前的这位诗人跟我们今天一样，能够通过观看大自然得到一个超过物质世界的一个智慧，从第三者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然后去评估它，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呢？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从观察人性来归纳出一些做人的道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之类的观念。那诗人所观察出来，就是人不单只是这个创造的高峰，他还反映神的智慧、创意和能力。人有他固有的价值，他自己在神面前就是有价值的一个人。我们看见一只可能在这个教会外面车站，如果你待会回家哦。当然了，要去做个人步道之后才回家了啊。那你待会回家在车站的时候，你看到一只死猫死狗那个车站那边，你会讲哇很恶心，哎呦它是怎么样被车斩过去的，对吗？就大概就是这样了，车巴士车来你就上车就走了。如果看那个死人躺在那边，你会怎样呢？你问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对不对？完全不一样的问题。为什么呢？你会问，哎呀他怎么死，惨了，他死后往哪里去？我们不要相信人死如灯灭，因为神创造万物， 把自己的形象放在人里面。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有神的智慧、神的爱、神的创造力，更有神赐一个宝贵的灵魂。那不只是这个犹太人，这个以色列人的诗人讲到人的那个属灵的层面，想到人将来死后会往哪里去这类的问题。中国人也是这样说的，既然讲中秋节了哈，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不知道天上的宫殿里面过了多少年了。这是诗人所问的问题。为什么呢？他是基督徒吗？苏东坡？我猜不是啦，我不知道啊，可能他有机会听过福音。不过假设他不是的话，为什么会在中秋节会想到天上的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无论是月亮还是大自然，他说是挑起人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眼光，激发我们去思想到属灵的问题，建立与神的关系。美好的世界不是终点，美好的大自然是个桥梁啊，让我们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去，看见自己心里面更真实的一个需要。因此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追求世界上的好东西，爱情、金钱、人的赞赏、享受、大自然的一个享受，都是好的，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是发现有一个空缺。什么空缺呢？路易斯 C.S. Lewis 在他的返璞归真 Near Christianity 里面就说，如果我们审查我们的内心的话，我们就会了解到我们所盼望得到的东西是这个世界所没有的，因为这个世界的承诺从来没有兑现过。他说，无论你坠入爱河，还是到某个国家旅行，还是研究某个项目，开始的时候你都会有一个兴奋，产生一个渴望，可是这个渴望呢，却是婚姻、旅行、研究工作所不能满足的。那他说，我不是说我们的婚姻会破裂，我也不是说旅行出意外或者研究失败，不是。他的意思是说，最好的婚姻、最开心的假期、最有成绩的研究，都不能给我们心里的深处的那个盼望得到满足。某些最初渴望时所抓住的东西呢，慢慢的在现实生活当中褪色了。因此你即使有最好的妻子、最美丽的景色、最有趣的研究项目，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却发现有一些东西已经离你而去了。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满足那个最初最深切的那个渴望呢？怎么样得到这个世界所不能满足供应我们的这个需要呢？当然有很多的选择，有很多人选择退而求其次了，那就停留在这个世界的所能给我们的满足里面。所以1600年前有一位叫奥古斯丁的人，他就说，人往各处去瞻仰高山的壮丽、海浪的澎湃、江河的浪潮、海洋的广阔、群星的运行，却不屑一顾的越过自己心里头的奥秘。你看了这一切，你就停留在那里，你却忘记了心里面的那个需要。这样的人一生将会有无止境的失望，无止境的失望。我们也可以选择另外一个选择，好像诗人一样，今天读的诗篇，这个诗人美丽的世界提醒他认识、敬拜那位创造他的神。神是至大的神，他创造一切，一切的创造物，31节说， 是反映他的荣耀，反映他的荣耀和作为，激发诗人一生歌颂他，33节，默想他，34节，以他为乐，为他人生最大最深最真实的满足。因为神不只是存在在那里，神不只创造了一切安排一切，这位神盼望与人建立一个关系。所以奥古斯丁继续说了，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因此我们的心如果不在你里面得安息，我们就得不到安息。可是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位神呢？回到神面前，35节，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当世人观察世界的时候，他看见的不只是江河多么的美丽，他不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他看见人间的邪恶，他看见人间的不公义。他的盼望在哪里？我看见人间的不公义，写一首赞美大自然的诗歌，不大对称。他的盼望在哪里？最近西洋崇拜有位弟兄回国，那就问他，你带什么回国探亲啊？他说也没什么啦，就带了一些奶粉。奶粉啊，原因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因为国内的当然奶粉品质稍微差一些啦。那特别如果你提到三鹿牌的奶粉的时候呢，大家更是毛骨悚然呢。2008年轰动全国的三鹿牌奶粉事件呢，多少的婴孩因为喝了三鹿牌奶粉死去，或者肾功能衰竭。2009年初，这三鹿公司的总裁田文华被捕入狱，判无期徒刑。可是后来呢，最近不久前看到一个新闻证实啊，判了无期徒刑之后2年多，那个河北省高等法院把田文华的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9年。今年5月，石家庄中等法院再把他的徒刑减了1年9个月，然后说田文华服刑期间认罪伏法，遵守监规纪律，先后获考合计功奖励3次。我们当然不是说司法，国内司法有什么问题，不是。不过我只是要求你设身处地，想象你是在甘肃省，其中一位因为孩子吃了三鹿牌奶粉而死去的父母亲，那你会怎么想呢？读到这些新闻，你会怎么想？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不过我猜你可能会想，这个世界没有公义啊。如果这个世界不是神掌管的话，哪里有盼望呢？不过感谢主，诗人说美丽的世界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位创造主。不只是创造主，诗人在35节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位审判主，这位创造主会回来审判世界，伸张公义。所以当诗人因为看见不公义的事情，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有把握那位创造世界的神，因为他有能力，因为他有智慧，他最后也会伸张公义，他会来审判这个世界的罪。可是话说回来了，话说回来，当我们看见世界上的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想到我们心里面的罪呢？如果我们看到别人因为贪婪在奶粉里面下毒，我们也不用指责那个人太多，因为我们不也是心里面充满着贪婪吗？也许我们跟那些伤天害理的人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没有本事做那么大的害人的事情而已， 在我们自己的小小的空间里面，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在我们的邻居当中，是不是也是同样因为贪婪而贪小便宜，损人利己呢？是不是？所以这个世界上的罪，是不是也提醒我们，我们自己心里面的罪需要除去，才能够面对这位创造万物，而且肯定会审判世界的神。所以保罗刚才同样的在启示经文提醒那些雅典人，也提醒我们，世界的创造主已经指明了人怎么样去寻找神，他已经告诉我们那个方法了。在我们的这个世界日子短暂的时候呢，寻找那位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的真神。保罗说，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宣告赦罪的方法，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相信他的人罪得洗净。因为这样，当神来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被神接纳，与神和好，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记得刚才我说亚当斯，他说到大自然揭露神最终的回响，可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诗人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看那个回响，我们可以直接认识神自己。我们不要看月亮的时候只是欣赏月光，我们要寻求认识光的源头。大自然反射出一个创造神的光辉，显明神的存在。哦，这宇宙太奇妙了，因为有一位智慧的创造者。大自然也告诉我们，神设计一切，安排一切，我们最基本的需要，生活的规律，甚至生死的期限，都是神安排的。大自然更挑起我们一个对永恒的渴望，不用再猜想将来的世界是怎么样，天上的宫殿是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通过耶稣基督与神和好，除去心中的罪，有永生的盼望，将来有神为我们预备地方在天上，这就是我们与神和好的方法。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自己恩待我们，让你的儿女既然有主自己赐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去看待你所赐给我们的世界。求你帮助在我们当中的还不认识你的一些朋友，让他们通过大自然，通过不同的节期节令，看见的不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循环和规律，而是这个世界背后那位真神的手的作为，不只是创造，也会回来审判世界。求你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门。